我们前面讲的是哈、啊、这个礼敬诸佛，现在在谈的是称赞如来。所以第一个在口业上的成就，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而来？那你要知道口业有没有完全分开？口业跟其他业可能完全分开吗？也不可能。所以我们经常是在哦，比如说我们现在鼓励大家啊，大家来学怎么称赞。即便我们刚才讲了啊，哎，当然我是那个是方便说哈、啊，也是为了要让大家了解这个道理啊。我们讲说世间所有我境界，是不是打妄语？就算妄语都有它的功德。为什么？你就在一个笼笼统统当中，对这个词句啊不清楚，但你生一个赞叹，你就有赞叹意在里面。所以他这一份感应是不是就有这个道理？其实有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有时候在成就人的修行啊，我们为什么鼓励你这样？我们现在就是自己有时候不清楚，那就跟人家讲说啊，这样修这样修，他就沾一点沾一点。可是如果你知道，像比如说现在很多老太太，好，那我们要叫他念我，很难念得起来，好，因为你叫他说解经典啊，看什么，不可能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只跟你讲要一心念我，其他的我帮你。也就是说要让你升起念我的这个因缘啊，我平常开示的时候就给你开始跟你建那个柱子，修行感应佛的功德啊，护国诸逼的阿那诸逼啊，就他能体验的。我们要讲太殊胜不行，为什么？因为正念要依成习境，成习境就我曾经经验过的东西，念才会生。所以我们要赞叹很多功德，必须要对方比较能体验的，然后以这个基础再想象更殊胜功德，这时候他的心会落实下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谈到这个，讲了很多道理，对方的心跟不上来的，就不一定有用。那你看，我们虽然这样，你都不要管他，你不要去参学，你就好好念我，因为其他因缘由我来帮你建立。那你为什么懂这个道理？因为你懂得这个法门的缘起相。然后我们大家现在来念佛，其实你也知道，念佛所生的法背后还有很多法会跟着生。那当我们主修口业的时候，当我们啊，我们现在来礼拜，为什么？礼拜有没有离开口业、意业？其实有的都连在一块。但我们要在这个不同的转换方式当中，就像那个修禅要诀里面，他说修禅是以四种威仪，单一个威仪，单做威仪容易生魔障。你看啊，很有意思。为什么？转化不同的情形，甚至必须要用一种比较能欢喜的心来修，否则的话，当然我这样讲哈，避免你们误解啊。不过这就是一个方法。有的人会不会起魔障？会。他说真的不行的时候去逛街。这唐朝的祖师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人烦恼重，必须远离五欲六尘才能得到安定。这一类人有时候如果他一直绷在那里，容易垮，让他由心境界，心放逸境界的时候，那种绷在里面的东西就散掉。是啊。所以有的人你要好修修修修就倒了。那哎呦，我们出去逛一下，他马上烦恼就不见了。他本来有很多烦恼，他认为说他的烦恼会拿环境当中的很多小烦恼，认为他也都讲对，这个应该这样这样那样啊。其实真正烦恼不在外表事情，是他内心已经不安了。你要知道，在我们修行当中，很多表面你在处理问题啊，你会看到，哎呀，他的烦恼他好重。其实他的烦恼不是他讲出来那个，他的烦恼是里面另外一层，你要看得出来。这样哦，好，那我们明天去游山，他就烦恼就没了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因此找这个理由。那是，所以以后我们经常逛街就表示那个，我就开玩笑的除魔团，因为我们这一群都很苦恼，所以必须要靠逛街来除魔。人家是精进忏悔，他是出去逛街除魔的。这个已经是很烦恼，没办法，只好用这种方式的啦。不过就有这种道理。 所以很多修行必须要用一种媒介的方式啊。那为什么要四种威仪转化？因为四种威仪可以让你在很多地方不会产生一个固定的啊一种执着，或是你也唯有不同的威仪啊，虽然以坐威仪为主啦，但其他的威仪可以让你啊升起不同的观察，也不会在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盲点跟习惯性，而可以看到不同的烦恼啊，修不同的法，其实都有这样善巧。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你看前面是礼拜，现在是称赞，每一个法每一个法这中间其实都有连结的地方，那虽然连结，但它的主因缘在此，它会依此主因缘生其他的法，有的是从这个主因缘生其他法。你的化解，你广修其他功德以后，化解很多法会连结在一块，会哦。他你会化解说，因为我有这个功德，所以我修这个法变成很驾轻就熟。那你对某一个道理很清楚以后啊，你对修另外一个法门也容易。是那南传的禅法，不是说，假如你曾经在哪个地方得禅定、得四禅，你在转修其他的禅法的时候，你先入你本来修的那个禅定，然后再转出来再观它，很容易成就。你看吧，原理都一样。所以啊，有的人呢，你如果念佛能一心，念佛得禅定，你转修其他的法门都可以，乃至你修其他转法门，转修念佛也容易定。为什么？因为法连在一块，相互因缘的，有这种意义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好，护持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，所有尽法界虚空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，一一各有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，一一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，我以普贤行愿力故，起身信解现前之见。好，所以你看哦，我们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很难去理解。我请问，我们处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很真实？不是，所谓真实是就你的执着而论真实，不是你那个真实是就你现在来讲。当你要唯心所现啊，其实是有这种道理的。所有的众生的分别啊，是依你的业力啊，分别心所形成的。所以当你不断在酝酿这个思维，我们的心逐渐的成就这样的功德力的时候，你的世间相会因此显现。我们现在就一直认为啊，哪有净土，如果你认为无净土，其实也无娑婆，假如你的道理是一致的话。现在很多人啊，很多声闻法，他们在修声闻，他们就很不喜欢谈十方净土。但肯定这个图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从缘起的道理，净土如果否定净土，你也必须要否定娑婆，否则这个图变成是实质意义的图，那你也改不了。你要知道，所有根生气之间，你看再怎么说五蕴法是世界众生的颠申请，你看十二缘起里面谈到的是无名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求，这色心二法都在这里面，对不对？所有世间相离不离开十二因缘，包括这个娑婆相是不是离开十二因缘？没有。所以说当我们内心形成不同的因缘的时候，我们一分一分跟净土相应的净土相会不会现出？会。那净土是不是真？他也无自信，就但他净土现出，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现在这个娑婆世间相一般的真实啊。你说哪有可能？你如果认为现在你受用这个桌子地可以走，净土就是这个相。为什么？本来都是因缘和合而现出的。那现在就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做这样的修行，让你的净土因缘得以成熟。所以因此修这个十大愿，为什么可以求生净土？后头最后就谈到这个，本来就是因果相应的东西啊，本来就因果相应。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看净土，就看你内心有多少净土因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他念佛，我们可以检查他的念佛 说实在，我们如果你够细心的话，你可以知道讲你的念华还不稳定。为什么？你有太多六道因缘。六道因缘有没有具体？什么叫六道因缘？没有，六道心念就六道因缘。那你就看你有没有六道因缘。你如果都是依这样来形成你的行跟愿的话，你不可能跑到六道，因为没有六道因缘，没有六道因缘。有的人讲说哪有这么念就去，说是简单，也不是每个人能去的哦。为什么？你如何以一念沉静之心让六道因缘在这个念下突然现不出来？是不是一念可以往生？可以，就在临终那一念里面没有六道因缘，没有六道因缘，没六道生缘嘛。这不是说谁加持啊，我们不要讲说其他加不加持，我们临终那一念清净念根本没有六道因缘，哪有六道生的机会的？是，所以其实净土里面隐含了很多的，就是其实它只是一个法门的善巧，它背后的道理其实都是缘起法，都是缘起法，而且它有应机的善巧，有这样作用。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他后头会讲这个功德，他没办法把那个中间的那个原理讲清楚啊，没有点出来。可是实际上如果你对观念清楚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中间的连结关系。我们每一个这样的发愿其实都可以成就这样的道理，成就这样的果报。好好，我们看了起身信解，见自己普入一切佛法会，好，能观察，能做这样的赞叹供养啊。这样讲，系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，所谓华云、曼云、天音乐云、天伞盖云、天衣服云、天种种香。我们现在这个我们都很难去想了，因为没经验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要观云，就黑白彩色都乱成一片，因为没看过啊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修之前要事先教啊？比如说，取一些相似的影像作为你观想啊，所以观想的时候，这个观想除了相、嘴巴、身、口、意，如果起出离想，而这个所有想就在归三归一的时候如何合合一致，不一样哦。因为它出离声闻界是以出离心为主体，所以说你要有那种从其他地方所建立的那个声闻出离心，这个出离心会让这个戒体会清净。所以像菩萨戒是以大悲心菩提心为戒体，而声闻戒是以什么出离心为戒体。所以当我们现在有人哎呀，我当初受戒迷迷糊糊，像我就迷迷糊糊，我们送完我也不知道什么戒，老实讲我真的因为很忙一直跑、哎、可是并不妨碍依于后头对法的熏修，升起对无常的观察，升起对出离的号耀，这可以让你的戒法清净。一，你更升起对众生的慈悲心，向于菩提的这一心，可以让你的菩萨戒越来越清净。本身这个法就是一直不断在增上的东西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所以我们现在要观这个，我有时候没有具体的功德，有时候我们要让一个人升起观想，必须要借着晨习见，就是这样，先让他有一个圆的过程。那在很多的修习禅定当中也都是用很多善巧让你借着这个境，以便帮助你的心的那个相貌可以生出来。唯一这个相一直在转啊，这个在修禅要诀里面有谈到这些东西。为什么要这样相？那这生的这个相会不会执着？不会，一开始你就知道要舍它了啊。当然这是在讲就很多了，不过它有这个意义在。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借着现前能观察到的东西，然后以为真上缘，以为所缘的基础再转过来。如果你有这些善巧，这我就讲的就叫修行传承，你有经验啊，你这一类人我就给你安排一种教材，你这个教材你能接受，你好像懵懵懂懂不知道，那你就啊傻傻的跟我讲没关系，你就这样傻傻的而且不疑惑的就帮你建立你那个新的相貌出来。 刚才初学不知道一直的善知识，哦，这样念这样念念念，哎，竟然因缘具足了。是有很多老菩萨就这样，他不知道，但就因为他很相应的结果，他很多功德竟然从这里就一直衍生出来，是不是有大概有啊？所以像这种云啊，我们就说随我们个人的那个境界，他会讲说我以更殊胜的啊，遍满一切世间的这种云啊，殊胜云啊，做这样的供养。所以你看他所做的这种观察都是量很大的啊，量很大。像我们来讲心量小的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另外一个道理啊，我们长时间啊，在小村庄，开个杂货店，今天能收入多少？三餐不那个啊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他绝对无法想象比尔盖茨一天多少钱了。没办法，那我可怜有啊，他一天的电费就可以让你吃一辈子吃不完。哦，我觉得比尔盖茨如果100块掉到地上都不能捡，因为捡会浪费钱，因为他赶快到公司赚得更多，所以到掉了就掉了，掉了就掉了，不能捡哦，捡了会浪费哦。那让后面的捡，他不能捡，我们不能捡，我们该捡啊，不用捡，他捡了浪费，哎，因为他的那个每天算的钱不是这样算的，菩萨的功德力就这样，所以我们因为看得狭隘。哦，比如说我最近在谈，我们世间人尚且在设法安住，我告诉你，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尤其无色界天，那你尚且在色里面虚荣，我都已经把色看成如牢笼。无色界天呢，啊，在三界里面都尚且把色舍离，你如何在色里面安住？就是设法。你知道吗？所以人天要供养你，必须要你的心也达到这个德。就算你禅定没他高，但我不执色，我不但不执色，也不执着那个定境的那种境界相。这时候无色界天才能供养你，因为你要破的是五蕴，不但破五蕴，还要破那个破我执法执。就算你还没真正降伏色法，但他是执着那个境，而你是连一开始连五蕴就要观破他，所以他会生起恭敬供养之心。但如果转过来，你执着色，天人哪会尊重你？为什么？我不要的，你怎么守住他呢？你知道吧？他不要的，你却爱的要死。他怎么去尊重你？连我都不要的你，那你我怎么恭敬你？我不要的，我丢到你，怎么一直在做回收？你怎么一直在做回收工作呢？是不是？你就可以讲，我们如果了解三界的道理，你就知道修行的清净价值在哪里。你必须要从哪里显现人天师范的价值？是不是从这里看的？因为他可以做这个广大供养，他为什么能舍心？因为他看到更广大的价值。所以他能呈现这样的修行意义。所以你看这种心啊，你就算说我要舍要舍，你要没有经常训练那一份舍心，你要供养都供养不来哦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能供养？因为反正你用想的不是我真的，所以可以。那真正要舍就舍不来。可是问题，你经常带着这一份虚假心，你真正要起这个广大境的观察也难，也不容易。所以这个都是纷纷的在练习。那为什么你能舍？你必须要就这个舍的意义里面看到为什么能舍。第一个，舍所成就的意义，舍的功德从哪里出来？很多功德从哪里来？所以有的人在舍出去，在那个阿含经里面，有人舍出去以后追回以前所做，你会把功德追回掉哦。我们做恶事可以用追回把罪过毁掉，可以啊。做善事也可以因为追回把那个功德给他毁掉，因为本来因为这个种下去的东西是因缘慢慢具足嘛，可是这中间被你的追回的心给折断，所以果报停了。这个都有这个原理啊，有这个原理啊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他这里种种香哦，这个天种种香、涂香、烧香、墨香，如是等云，一切量如须弥山王，像须弥山这么大。我们你看到，哦，你看你能观到哪里？ 我们大概连关都不容易关得很殊胜。你可以想象你自己能关到什么境界。其实啊，假如有禅定经验的人，他的观境一定跟没禅定经验差很大，就会不一样。所以啊，一旦得一善法，所修的行啊都不一样。你看我们最近那个郭台铭哈，捐90%的财产，我们也可以捐90%，100块捐90，不差。反正也没什么好用，100块买不到什么东西了。可是人家说捐那么多，你看那个舍心，怪不得他福报大。你看所有有钱的，从那个巴菲特啊、比尔盖茨，这都在比看谁舍得多的。你看，怪不得他福报大，是因为这个他当然不一定知道这个道理的。那可是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如果能坚信这个道理，我们很乐意舍。这个乐意舍要能生出欢喜。你如果多计较，你舍不来。你如果有了解这个所有的功德从哪里来，你就很乐意去舍。这个舍心，这个供养心，你会很耗药，因为耗药的心就越大越大啊。所以到最后，以什么为成就最殊胜功德？后头就会谈到这个东西了。什么才是真正的舍啊？因为离一切妄想颠倒为最究竟的供养。好，然种种灯、书灯、油灯、诸香油灯，一一灯柱如须弥山。啊，你以我们现在来讲，我们心很小，如须弥山，那不是挤破了吗？哎，因为啥？你的量就有这些，如果一想到这个，你化解那个比例不成比例啊。你量没那么大，所以你供养不可能那么大。你唯有看广大世间相，所以你就讲说，其实灯如须弥山，灯蕊如须弥山也不大。你这时候就会符合这个比例。那你现在讲说那么大怎么可能？你看，只要你觉得不可能，就是你的认知心其实是被你的分别所限制的。就像维摩诘方丈室，为什么那个很多的那个椅子能塞满那么几万游巡，那哪有可能？当然不可能，以你来讲是不可能。你硬急用你的脑袋去想，就整个脑袋只有椅子，方丈室都没了，就剩下椅子，那很难塞。结果想一想，椅子脚还跑出来，因为太挤了，这个脚四只脚还从另外地方挤出来，很难去想象哪有那么大。哎，有，因为你的心太小了，你的分别心把你牵制住了。好，所以有的人开始，尤其是越能升起空观想的，已有空义故，一切法得成，他就能观。哎，他那种虚空量就能现出来。好，所以要修行也必须要慢慢提升了。哎，好，我们看到下一个啊，一一灯油如大海水，以如是等诸供养具，常为供养啊。好，就是以这么大的量做这种广大的供养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供养者啊，应该随时修这个法的，应该常做这样的一个广修供养啊，很穷尽一切自己能受用的殊胜东西做这个供养。所以你看啊，有的人即便是小的，他也可以做很大功德观想啊。这个就是我常提的，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供养我一根香蕉，那吃一吃，我也不用报恩了，我待会买还你。那一根嘛，对不对？一根对一根，我告诉你，前面那一根跟后面那一根不一样的，你就算买一笔嘛不好，因为那一根是他减损他自己所用，以及沉浸心原你为功德相供养的，这里面绝对不是那一根。就像为什么香积火果的火的患能令众生吃了能解脱，就是因为它是以饭为所缘，其实里面具足的功德不是这样。就像人家供养你那一根香蕉，你也必须用清净的心去接受那一根，或者会出问题，不是吗？因为不等量的，它只是以香蕉为所以为相，背后的缘起是不同，背后有它清净心，有它的清净供养，甚至它有很多的因缘，又是越虔诚的，那你必须要以极惭愧的心，乃至必须随观空观，你才能跟这个功德相应。 你他供养你，你必须以出离心相应。好，那出离心相应的时候，他供养你，他有福报，你接受供养也有福报。哎，不是吃人的嘴软呐、啊，不是拿人的手短，那不是这样。你越吃越多，我告诉你，越吃接受供养依然福报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成就他的功德，成就他的功德就是成就你的功德。所以修行佛法叫不是傲慢，不是老是接着好像在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，不是。那当然，这必须要以你很亲近的心在接受。其实你要讲，我只是随缘受用，我不贪不取啊，他各得他的功德，那我借此因缘成就他的功德。你要知道，所以菩萨道菩萨戒，人家供养你，你不能拒绝哦，除非你有考虑到要利益他啊，否则的话你不能障碍他，因为你障碍他会让他没有修复机会哦啊，所以说以后理由很充分的哈、哦不是这样，那你要贪就你贪嘛啊！我实际上，他菩萨的发心就是成就对方，所以他的想法和我们那个狭隘心不大一样，他念念是如何利益众生啊。那如果发觉对方你拿他会他会受损，或是他有需要，你这时候不拿没过失，或者不拿是有过的哦。所以菩萨的发心，你看那种极为细腻，极为贴心的、啊。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是极为人性化的，很人性化的，他处处念念都是以众生利益为主。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其实就在生活里面展现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善男子，诸供养中法供养最，所谓如说修行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摄受众生供养，待众生苦供养，哇，勤修善根供养。我们这样一听的又那种就蛮这个就站得很挺，我就是这种人哦。虽然还没修到吧，不过菩萨就这样修的。因为其实你看，真正的那个法的清净啊，有时候我们就光念就觉得这种菩萨的心就会跟着带动起来啊。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，对，这就是真，这叫法供养。所以说法供养最主要是啊，如说修行，依着佛所说法相应。为什么供养谁？我们这里面以前我在讲那个四十二章经的时候，四十二章经不是讲说供养罗汉不如供养菩萨，供养菩萨不如供养佛，供养佛不如供养无心道人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佛不是有心道人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？那阿罗汉最后是无心道人，那前面变成就是有心咯，不对耶。所以那无心道人是谁？你自己。因为佛就无心道人了、啊、阿罗汉就是无心道人了、啊、那你要供养道人，他所以他这里隐藏的就是说，本来佛就是无心道人，那为什么后头还要讲一个无心道人？你不如无心，就跟这个道理就会通了。如说修行，你让你心远离一切妄想颠倒，为第一供养，不是吗？否则的话，你如果认为还有一个无心道人，那佛变成有心道人了，那变成就谤佛了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。所以他谈的无心道人是从这里来谈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妈姐就以其你去做这里看，我说佛法的殊胜跟清净就这样。他要你做很多的供养，他是因为你这种因缘只好做四项供养，以让你得人天福报嘛。但他佛并不是一味在求多啊，他所有要让你鼓励你供养，从来不是佛要啊。因为他到最后建立的整个修行供养的最后的价值是什么？如说修行，这个才是佛所赞叹之供养。而供养是谁？你这个未来佛啊，你唯有如说修行才成就这个佛法身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好，你看利益众生供养。所以你看呢、啊、在家居士，我们不是有讲说白衣虽有富贵力，不如出家功德深。那出家人是不是一定要做财师？在 戒律里面不这么认为啊。就是在很多地方，在其他经教里面，他讲说，有的出家法是因为术士修福啊，菩萨道，所以今生啊修福布施啊，不影响他的道业，这时候可以。否则的话，你安住好好行你的修，你修你的行，你好好的住持正法，就是最大供养了。现在我们有时候倒过来，我们也不是说不行，我不是反对，因为这个是菩萨道该修的。但我要确认，就是你那个认知啦，你结果不知道如何净化身心，而偏重人天慈善行，不大对哦，不大对哦。如果这样对，佛陀当初不用出家，因为他当国王的话，更能做很多慈善工作，是。佛之所以成就人天师范，是因为他的法哦。所以我不是要否定这个慈善工作，不是，而是你依然做，但你是菩萨发心，不是人天善心，是菩萨发心在行善业。所以你必须要处处跟法相应啊，比如说利益众生，这个利益众生啊，我最近在谈阿含经的时候有谈到，什么叫度众生，这很有意思的吧。我们经常把众生度成跟我们一样叫度众生，不是，因为这个众生是依于色受想行识才名为众生，所以我度众生不是把你抠成我跟我一个模型，是让你多进一步远离对色之执着，对受想行识之执着，叫做度众生，知道了吧？因为心经讲了照见五蕴皆空，所以所有度众生，即便善巧方便所摄，都无非导向令众生照见五蕴皆空，这才叫度众生，而不是把这个众生从这个相捏成另外一相，度完了好高兴哦。结果你看我今天度完了回去，你看我跟人家讲，我昨天到哪里上课，好多人来听哦。结果我你看，你们是度了，我生了好多众生，我就带回去了，因为一个一个众生相都在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继续度下去，只会增加更多众生。啊，很多人得利益就是说法人颠倒，经常会是这样。为什么？你起众生相，你不知道众生度众生的原理。所以，像我们在行一切善法当中，必须不辞疲厌，精进。以利益众生当中，如何舍贪、舍嗔、舍痴，这才叫利益众生。或者的话，你所利益会增加他的众生性。我们坐在这里，可以是一直在轮回的、啊，也就是说，你都乖乖的没做事，也在造业。为什么？只要你不能起正念，缘于色，观色不可得。而执色为真，就算你现在很乖，依然在造生死业，是。所以有的人晃意，乃至在做很多事情，以为这样我都没事，或是说我现在都什么都不做，我保持我的干净，其实哪有干净？只要你不能相应于法，都在造生死业，都在造生死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切境当中？随境随不同的相做不同的观察，不同的观察相应不同的法，都回归到法性处，这才是如说修行。这每个处都是可修的地方，但可以看起来一样，但用心不同。所以显现的东西化解，就是说本来一切法看似有很多千差万别，但一回归到一个地方，叫做不二法门啊，不二虽不二法门，就像《维摩诘经》讲不二法门品的时候，好多不二法门。你不二还二的那么多，你看那《维摩诘经》不是不二法门的时候，好多二，好多不二。为什么？不同面向的二边见都回归到不二。所以我们了解真正不二的时候，在一切处都可以方便现两边向，利益众生，令众生从二边当中入一不二。就这样三角，我可以因你而实现对治西坛，一懦弱者跟他讲什么，一刚强者跟他讲什么，看似两边都是在对治，如何应用一切差别法入于不二法门，是不是你就慢慢能掌握这个要领了？好，待众生苦啊，待众生苦， 所以你看啊，每一个坐当中都有在消磨你对自我的众生我见法我执法执的执着，所以他整个用意是在不断的带众生苦。菩萨道里面整个菩萨的发动是以慈悲为主，而在慈悲的利益当中，真慈悲会在利益众生里面化解，怎么样才能得利益，乃至到最后化解说，为了要利益众生，真的让利益众生，我非得禅定得神通不可，这菩萨道里面谈的。所以他为什么会说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。所以他的积极活道的修持是为什么度化众生，而且越看越细，到最后化解说一切众生的根源在哪里，我既然烦恼在此处，苦集在此处，我修的灭道就针对这个苦集来了，我绝对不是隔开现实苦集另一个妄想的灭道。我们现在的修行经常是切开，就是灭道修一修啊，苦集在哪里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讲啊，修行次第在哪里，你烦恼哪里就那里就是你的次第啊，你现在不安处就是你的修行次第处啊。你问医生说怎么治病，你要看什么病啊，不同病就不同次第，你要我谈，你谈别人的病你这样笼统我无法回答，你有什么病我就跟你讲治你的病应该怎么治。所以因为它是扣着很紧，灭道是扣着苦集在谈，离开苦集没有灭道，而灭道就是灭那个苦集，所以为什么要正真之道没有第二条路，为什么，因为它就直接对苦集来的。这个在阿含经里面我是有都提过，所以不离不舍菩萨业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你看有人真会修啊，有人会修，你有人积极从外修，有人积极从内修，您都不知道内密菩萨行的人。你看他那像我们看到那个外面那个墙里面有没有一个90几岁的那个老法师啊，哇，对不对啊，他可以只是种菜，他可以很简单啊，可是他所表达出来他所成就法的意义可能是我们不容易做到的，是长时间累积出来的对法的安住，对一个他所该行的一种忠诚，那个意义不同的。所以我们感动的是这个，我们感动了，我们会得到鼓励的是这个，会让我们依依他。有人讲说法师你现在为什么不有一个道场领众，我说领众很多方式啊，领众不一定要一个位置，一个位置有一个位置的因缘，或者的话还你的债，人的因你的缘而身心安住，这叫领众。对，看到一个这么一个谦卑的人，看到一个人能经常这很柔软的人，让我们看到就欢喜的，这个就在领你啊，他就在领你啊。为什么你看到他心就跟着走的那个，他就在领众啊。所以领众没有一定的身份呢，有的哎呀我不想做领众，但不行，菩萨一定要领众，菩萨每个人都领众。你说我这么小职位，你就是你不管，你就是这种人，此人因以小罗罗身度之，极限小罗罗身位置说法，你看嘛，这个有什么关系的，都可以嘛，有什么差别。问题是当你的清净在令众生得欢喜者，皆是领菩萨领众相啊，不是吗，是不是。所以有的人你了解这个，他不在乎，他随缘都能建立他的菩萨法缘。你看他能勤修善根供养，这就是嘛，是不是。他所以说菩萨就很乐意去圆满众生，令众生欢喜，想尽办法即将我身心的执着在这种修行的忍辱当中。我们修行会不会烦恼，会啊，上殿就很苦恼了啊，对不对，冬热苦恼啊，做这个事苦恼，就是忍辱啊，都是忍辱，修行就是，这就是忍辱，而这个忍辱就会让你一分一分成就忍辱波罗蜜。忍辱修行不是想象的啊，比如说我很想修，可是偶尔就是身心起伏，我修了几年以后对某些东西开始慢慢怎么样，我这个不断在调整，不断调整，功德就从这里来的。这个就是你在修行当中，你不但在苦，而且不断的在长养善根。 唯有相对境才能在这种相对境当中慢慢去消融它的对立。会修的人是在这里修，不会修的是用想象，在想象一个解脱境，不是，它是在眼前的。好，不舍菩萨业，所以这个东西在哪？这个看起来很笼统，一个念而已。菩萨业，只要经常为一切境舍一个，我宁愿我苦，也要让众生欢喜，不舍菩萨业，不舍菩萨业。所以有的人呢、啊，你看、啊。像我们现在真寿命，哎，愈寿命愈惊疼，我不骗你的，你要因为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对吧？我们以前我们到印度啊，如果以小时候到印度，根本不用什么水都可以喝，因为我们跟他一样脏。现在到印度，连矿泉水都要加热，那会拉肚子。我说哪有那么那个，因为你养成习惯了，养尊处优了。可是一个人常能经常这个修种种行，其实你要知道，你不断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你也割舍对自体的自体爱跟境界爱。你看，从以利益众生割舍自体爱跟境界爱，成就破我执法执，然后竟然又转出来利益众生，叫不叫自利利他？所以会修的人，其实念来到处都可修啊。好，此如前哦，这个几个大家其实应该哈、啊，这个都在细谈的话，这里面有很多、啊。如像我们在看这个，就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欢喜，说我找到要领了，我找到要领了，我以后这一条路就不会白走了。我知道我的生活当中处处都可修了，啊，就说我知道我还没到，可是会有一种境界，一种心情，就是说。哦，好在我找到路了，原来修行的要领在这里，这是我没修而已。其实过去一直没感应，是因为我还没很地当的修，只要我地当的修，感应很快就有，你那个信心会一直生出来。那一旦对法的信心有，对世间的关爱染污就会减少，它就是一法跟一法，就是你就一直相互的在那里啊。好，再过来，如前供养无量功德，以法供养一念功德，百分不及一。哦，你看它相对用比的，前面是什么？用那个类似像须弥山那么大的供养，都不如你什么？因为它最主要赞叹那个法供养，连一分都不行，都不如一念哦，还一念而已。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俱之，俱之是十万，那由他是百万。好，然后迦罗分就是用毛法来分几分的，算分、数分、欲分、优婆尼沙陀分，那就是一个说不可说的太小的分了。也就是说，你看你用什么分，反正你所讲的，就是说你做的那么功德，都不如我一念把供养的那么多一分都还没有。你相不相信？我绝对不是经典，不是假赞叹，只是在吹嘘。我告诉你，真的如此。就好像说你梦中有无数的财宝，不如我醒来的一脚，不是吧？一脚真的，那个做的都是假的，而且不但假的还会苦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它的意义在这里。所以你说，当你现前对于梦境里面如实一分跟法相应的观察，如实一分相应的修行，你所得功德多大，你知道吗？你唯有真正对它升起信念，你就会相信，看到比尔盖茨，这个人有福报，但比我差一点，我差很多点，我只是不好意思说太明显，因为他可能也是菩萨示现。不过如果实际上来讲，不是吗？我们不大会尊重自己，因为我们这一天如果如实修行，乃至一念都胜过他，但我们宁愿去羡慕他，但却不懂得羡慕自己。这就是我们很多连起码的认知都未建立，才会产生这种颠倒。我们自己所受用的功德，真正未来感应的东西是很大很大的，啊，但我们不大能接受，不大能珍惜的。或者你了解这一点的话，你今天所做下去的东西，你在未来所成就的福报是它不能比的。就像说，假如你了解。修禅，我们不要讲出世间法，讲修禅好了。 你色界禅定的功德远比你欲界所有功德还大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我就讲说，我经常举例，就是假如你有神通的话，你还管开好车？那神足通啊，对，神足通也不用管油涨价、啊，哎，多好，就也没有红绿灯啊，也没有车祸啊，光想到这一点，不修禅定行吗？我都不了解他的想法，他不了解我想，他心通就可以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以后也不用大哥大，为什么有天耳通？像那样什么电波都不用。啊、哦，有没有高楼大厦？不用啊，我们随时住在那个任何地方，一个莲蓬一个地方栽进去，就是像天宫一样。想到这一点，你就知道说世间法何需要你去爱惜。了解这个道理，转过来你就知道如何珍惜你现在他们所没有，连知道都不知道。你不但知道，还有更殊胜法，你都知道，既然你不要，那是愚痴。这个经典就这么说，多愚痴，就这愚痴，不知道也就罢，知道还不愿意修，明明有大功德，就老是跟人家计较那个五块钱十块钱的小葱，那钻石放着不管。我们现在净做这种无聊事，你不知道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只会修苦行，没有，你才苦呢，谁在跟你苦、啊、我们快乐得很，因为我们知道价值在哪里啊，是你自己一直往世间法，看是苦看是乐，其实都是蕴含苦啊。了解这一点，你那个修行的那个分位会很清楚的啊。千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为什么？我自己啊虽身孤啊，心不孤啊，就是所以一波千家换，孤身是身孤，但心以法为邻，根本不孤。好，就是何以故啊？亦不及一，何以故？就是何以故？以诸如来尊重法故，以如说修行出生诸佛故，若诸菩萨行法供养，则得成就供养如来，是不是？这才是真供养啊！所以我们有的人啊，不会供养，不大会供养。大家急着去挤那个供养，但不知道其实你现前能供养的，就像当初佛陀从天上下来吧，哦，那个莲花社就是现神通，作为贵族走第一。那须菩提在远处，第一个谁见我？须菩提，不是你。为什么？你用肉眼看的是凡夫法，他是用法相应见真佛。所以我们在供养的时候，有的人讲，宁愿从外去求功德，但不一知道如何舍你身心为真供养。你如果了解这一点，你就知道忍辱是波罗蜜。因为当你在忍的时候，你尝试的在什么？我们叫真就靠起，对吧？你那越真是越亏的哦。其实你要知道，当你把它放下的时候，那个供养才出来。所以往往啊，在菩萨在成就一个人啊，因为在经典就谈啊，大菩萨有时候会虐待小菩萨。为什么？对啊，因为小菩萨一直在理论谈嘛，理论谈，因为他没有实际进嘛，所以也不能随便菩萨这样做，要大菩萨他知道，该是让他具体面对的时候，他会现很多逆境，让他处在那个地方，逼到怎么样？啊？山穷水尽，到最后柳暗花明又一村，这时候才知道修行的意义，或者以前都在做修行梦。要没把你逼到底，你不会放。所以我在开玩笑啊，我们现在这一生被虐待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不得已只好死心念佛啦，在一倒上净土的时候，看到那个冤亲债主竟然是上品上身，而你啊被虐待的还是下品下身，那鬼八会把我虐待，在跟阿弥陀佛讲，怎么有这样？他虐待我才来的。佛陀说，他不虐待你，你就不会来。所以你看他功德多大，就因为把你逼到底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修行经常是什么？牵肠挂肚的舍这个执那个。唯有让你的路完全停的时候，你这个修行功夫才出来。所以为什么有些大菩萨会针对小菩萨的因缘？该是以不同逆境磨练他的时候出手了。 所以为什么修行常带三分病，为什么经常到最后能真正体会放下的都是达到人生的那个，因为化解说没放也没路了就放，结果化解说原来一路上一直在天天在讲的法竟然都没有真正相应过，只有在苦到极处的时候才相应了。所以娑婆世界注意，如果你觉得一路顺利啊，当然我们不是自找苦吃啊，但一路顺利未必表示好事，因为娑婆世界既然是娑婆，它经常是从无常苦得到的。你要么看清这一点，你在寻求一个修行的顺境，经常会误了你。这一生一切虚虚假假，唯有你真的到最后跳出来，我说什么都输，就赢在广深就够了，对吧？我就是赢这个，我其他不管你了，那么我争那些干什么？那个反正也不能吃，所以我什么都输，都给你，都给你，我往生我道就好了，其他没关系。这个唯有你必须要能舍得下，所以这里面呢，必须要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这个修行的意境，这个那个下手处会缓解，改变成另外一个心态。你一直在乎的东西。我说这一生最难最难的就是你这一生经营最多付出最多挂碍最多，那个是你的冤亲债主。所以这也是我几年下来我要想说，有心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你斤斤计较的他束着你，你到最后很讨厌很讨厌，竟然他成就你。你觉得不可靠不可靠的他是护持你的，你觉得可靠可靠的竟然他是那个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也知道一切保持一个距离，预测安全，是吧？这个距离不是啥，这是心灵的距离，包括你现在的角色，包括你所处的任何事情，保持一个空的距离。为什么？不可信受，世间法一概不可信受，不是那个反对的信受，不是那个厌恶的信受，是知道一切是因缘生灭，不可信受。唯有这样，你的道品才会清净正上，必须要这样。这个都是你必须要从身心上经验当中慢慢地看，或者你会做修行梦哦，到最后醒来来不及了，到后头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啊，这成就这个供养啊，就如来是因为尊重法修行，如说修行成就了，所以如果菩萨能行法供养，就真正供养如来啊。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，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，普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供乃尽，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，我此供养亦无有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。当然这个后头这个都要讲，这个隐藏了很多观念，前面也谈了无有疲厌。为什么会疲厌？爱见慈悲才会疲厌，离一切妄想分别心才能保持一个平等。像以前一个在下围棋的，他因为那连输几盘，他说我修平常心终于赢了。这哪门的平常心呢？修成这个，那拿平常，因为他其实是把心冷静下来，但其实有没有平常？他明明还是想赢嘛。真平常是什么？无赢输可得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们来讲，要真平常，要能无疲厌，不随境流转。为什么会随境流转？见境时有自信，随境身心起相分别，身心必然生灭，一生灭就有老死相。于学师论讲，老死相不一定身体老死啊，有时候是我们的心念老死，我们的善愿老死。老死很有道，很有很多面的，所以我们的心已经不能在这里，我们随境流转，这个身体的那种，这个老死相、衰败相就出来。或者的话，你可以人老，但心是什么？在佛法的意义上，你是生的，你是长养的。或者的话，你会随境转，你会在这里生生灭灭，所以我们很容易现老相出来。为什么？操劳过度。那为什么操劳过度？缘尽太真，对世间活得太认真。你要么真认真认清楚，要么就是看淡一点，太认真会太操劳。 这个就很容易老了，哎，所以与其化妆，不如化阿弥陀佛。嘿，密宿佛陀绝对比不过阿弥陀佛。好，好不错，好。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供养的部分啊，广修供养。所以这供养里面含着一种舍，含着一个对法的认定，含着一个对法的成就。哦，我们供养都是有一个成就意。所以你看啊，菩萨的最大供养是以自己在供养当中依法成就，以法相应为供养，然后在这个供养的过程当中成就众生。所以这你如果掌握这个原则，你身心当中有多少处可以供养？很多。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可以让你生人天善但有轮回的过，但你也可以在一件事当中可以让它一分一分清净，一分清净。就是说谁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当你觉得有所得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当我有舍有我得，我做一些善法以便庄严我的时候，这个我是让你有过失的。这时候你要讲说，真供养不当诸一时，你就用这样随观。那你会发觉，就是说这样观有没有用？有，因为你心无常，你不断在种子起现行，在现行新种子的时候，以正念相应兴趣，以后再出来就变化了。你就这样点点滴滴，最主要是我们不够殷重，不够无间，我们的修学经常间断，再过来不够恳切，所以虽有功德力，经常被恶法所破坏。这一点在这里。好，好，再过来剩下一点点时间，那因为再下去的话也谈不到多少，那不然我们今天剩下两分钟，我们今天到此，好吧？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啊，阿弥陀佛。